弟兄姊妹早安，也祝大家心存喜乐。今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啊就提到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给耶稣制造了难题，因为耶稣如果说把他放了，就违背了摩西律法，如果说把他用石头打死，就违背了罗马的法律，因为当时只有巡抚才有权判人死刑。但是耶稣却非常巧妙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尽管我们无从知道他画的什么字，但是他这样的动作就把大家的目光啊成功地吸引到他，而不是那一个衣衫凌乱的女人身上。当他成为焦点的时候，他非常睿智地来反问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耶稣真的就像光一样，他的话也光照了人幽暗的内心，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我们啊，也不要只是从外表来看人犯罪的行为，也要省察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当然反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也常常犯了很多罪，只不过是没有被拿住而已。因此来到这一位慈悲公义的主面前，我们听到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给我们何等的提醒和鼓励。在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大声地对众人宣告，我是世界的光。在整个祝棚节期间，除了有关水的仪式，还有很重要的关于光的仪式。因为呢，当时在妇女院中啊，有四个大的灯台，每一个上面都有四个大的金碗，每一个碗里边都盛满了油，也用那个祭司曾经穿的衣服作为灯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把这些灯点亮，足以照明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拉比是这样说的，在那个年代黄昏之后是没有街灯的，却有这些光辉啊从耶路撒冷昏黄的石灰岩城墙上散发出来，必定是辉煌壮观。而整个圣殿呢，又是有很多金箔，这些金箔呢也会在灯光照耀下金碧辉煌。点灯的时候，利未人组成的歌队会唱出诗篇，而那些敬虔爱主的人也会一面拿着火把，一面唱着诗篇，在大街小巷上舞蹈。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在圣殿的库房教导人，这库房呢就位于妇女院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院子正是举行光的仪式的地方。于是耶稣就站在16个盛满了油的灯斗之下，声称自己是世界的真光。他不仅是耶路撒冷的光，也是整个世界的光。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宣告，也是何等意味深长的宣告。在古代的世界，对光的需要是非常的普遍，因为那个时候黑暗更加深重，而且呢也没有电，油呢又很昂贵，所以在这种时候，当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的时候，的的确确让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礼物，而且呢也是整个歌咏队所歌唱的那一位。因为呢歌咏队他们会唱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在哪呢？就在他们身边，就在他们众人中间。他们应该是喜不自胜，来跪拜在耶稣面前，也向着上帝来称颂说，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呀，你把那真光终于临到了世界，让我们不再在黑暗中，乃是在你里面 得自由，得喜乐。但是众人并没有来接受耶稣的见证，他们强迫耶稣要给出自己的证据。耶稣其实早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给出来，给他做见证的是天父上帝，因为天父与他同在，他才能特别的有神赐的如此的智慧和对人的光照与开启。另外他所行的事也是见证，摩西也是为他做见证，还有呢施洗约翰也是见证。但是呢，人们总是从外貌来判断，说耶稣没有什么背景，因此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愿意来相信耶稣所说的。而耶稣一再的说有两个人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真的。所以父和耶稣都在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也显明他不是独自在这里，乃是差他来的父与他同在。但是呢，因为人拒绝耶稣，也就拒绝了天父。在这里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不少时候啊，神派很多使者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藐视了这些使者，不使用这些蒙恩的管道，我们也就很难与天父有真正的沟通。所以这也正是 C.S. 路易斯所讲的，我们如果不善于在低等的层面上来学会敬拜亲近神，也很难在高等层面上来真正面对神。所以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一餐一饭来表达感恩，来听神的使者、神派的弟兄姊妹、神派的牧者长老在我们中间所讲的劝勉，来表达对神的聆听和敬重。由此呢，我们更深的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也借着来向周围的人表达爱，来表达对神的爱。这一切都正是基督教的一个方法论，由我们从低级的训练到高级的境界而去，而不是忽略了所有这些媒介。但是遗憾的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呢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上帝所提供的各样的阶梯，就只是靠自己的意，靠自己的猜测，靠自己的投射去与那一位上帝交往。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他们必会死在罪中，而耶稣去的地方他们也去不了。那因此这个时候犹太人必定不服，说呢，我们没有做过奴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里耶稣所讲的真正的自由，是按着神给的高贵的本性行事的自由，按着真理而行动的自由。但是呢，人缺少了这样的能力，也被罪玷污，已经根本行不出这样的自由。他讲的是个属灵意义上的自由，但是犹太人呢却比较关注他们在现实中是如何来面对他们的生存处境，而根本就没有听懂耶稣所讲的属灵的自由的内在的含义。他们非常傲慢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尽管他们一再做奴仆，但是呢，他们在心理上却老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自由，因为呢，他们也确实在某些时候像马加比起义给他们挣得了高贵的自由敬拜的权利，他们也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自由了。他们呢也看不起那些奴役他们的民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神的选民，也早就有了天国的门票。而耶稣却来提醒说，他们因着犯罪就是罪的奴仆，并没有资格坐在天父家中，而且因为他们容不下主的道，想要杀耶稣，所以最终他们成为魔鬼的儿女。耶稣也给他们有一个很严厉的宣判，因为你们不听，因此就表明你们是魔鬼撒旦的后代。这是何等严厉的宣判。 但是犹太人却一再的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而耶稣就必须得搬走他们这种从肉体、从血统来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后代的偶像情节。因此呢，主耶稣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这个地方希腊原文中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就是耶稣就一直是那一位上帝。因此亚伯拉罕这一生所交往的其实是与上帝交往，当然也是与主耶稣基督有交往。而且呢，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中，不管是有了以撒还是献以撒，他都看见了那一位上帝的羔羊，也看见了上帝的预备，看见了神的救恩计划。他是因着信神的应许和神的话，因着相信神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从而就望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这样提醒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的时候，也表明他崇高尊贵的神性，也表明他当前是如何降卑，愿意来与人有这样的对话交流，好把人带到天父那里去。但是呢，犹太人却非常严重的污蔑他，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被鬼附的，而且呢是淫乱中生的，这一切都是非常严重的冒犯和非常严重的指控。而耶稣呢，还是平静从容的跟他们说话，也给出他正确的判断。他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你们所说的那位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认识那一位天父。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呢，因为自以为意，寻求自己的荣耀，从外貌判断，反而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经历上帝的恩典和这一位赐下恩典的上帝。而他们的根源就来自于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在这里主耶稣揭露了他的两大特点，一个呢是说谎，一个是杀人。魔鬼靠着这两个工具来控制着世人，让人类心眼瞎了。但是主耶稣却是真光，他光照世界，让一切愿意行真理的来就近他，从而能得着光照、自由和在真理中行走的喜悦。犹太人想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奥古斯丁说，耶稣从殿里出去，也表明了上帝对犹太人的弃绝，这个动作意味深长。弟兄姊妹，假如说你的心就是殿，你心里边内心深处有这位主带来的光照和盼望吗？你是活在黑暗、苦毒、沮丧、绝望中呢，还是活在对主真实的盼望中，听一听他所讲的话？这不可能是一位平常的人所讲的话，也不可能是人间的智慧者所讲的话，这本来就是光的开启，也是我们的心从幽暗走向光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八章让我们来认识基督的慈悲和智慧，更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光，不只是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也光照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光照我们的民族和同胞。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基督来光照开启，愿你怜悯我们的同胞亲人，让他们也真认识你，而不要因着心盲眼瞎 就不认识真理，也得不到生命，也没有到天堂去的路。天父啊，求你怜悯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